真教会的标志。我们请看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这个就是圣徒的一个定义啊。什么是圣徒？圣经告诉我们，圣徒啊有两个特点，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的诫命，守耶稣的真道，所以这个是两件事啊，两个标志。守上帝诫命，犹太人的守，但是犹太人不信耶稣，所以不能光是有一个守诫命的标志。那么耶稣的真道在这里呢，原文呢是信心，耶稣的信心，耶稣的信心也可以译为耶稣的信仰，耶稣的信仰呢就是耶稣的真道，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个翻译真道也不错，可是它有几层意思。如果说是耶稣的信仰或者耶稣的信心，他有这个意思，就是啊，他这些圣徒啊，他们的信心啊跟耶稣的信心是一样的。耶稣有多么强大的信心，他们有多么强大的信心。耶稣的信心呢、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就是圣经上。耶稣对付魔鬼的试探就说，经上记着说，这是耶稣对经文的信心。所以圣徒呢像耶稣一样有这样的信心，建立在圣经的话上、这个就是两个特点啊。这两个特点呢、还少一个，必须有三个特点。为什么呢？有的人说我们守上帝的诫命也有耶稣的信心，但是呢还不接受这个预言之灵的教训啊，有这样的这个守安息的信徒。所以呢我们呢还有第三个特点，记在十二章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从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注意，这是守诫命还是同一个特点，重复了，但是第二个特点呢是不重复。这个为耶稣做见证，这里呢从原文呢有出入，这个如果人有英文圣经啊就很容易啊看出来了。这里所说的为耶稣做见证，英文呢是有耶稣的见证，英文是 have the testimony of Jesus， have 明明是有嘛，是吧？那么为什么他说为耶稣做见证呢？查原文呢也是个有，我们这个耶稣的见证啊，在哥林多前书啊保罗也用过一次。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在这里第六节，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在这里注意啊，我为旁边有小点，看见吧，做也有小点，有吧，你们的圣经都有吧，这两几个小点表明什么？ 表明原文没有这几个字。那么我们姑且把这三个字划掉，我们不去读它，这句话是不是还能成立呢？可以，还读得通。正如基督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这句话有意思啊，可以理解啊，是吧？基督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那为什么他们偏偏要加一个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呢？因为啊，他们没有充分地领会基督的见证到底是什么。事实上啊，基督的见证就是基督讲的话，他做的见证。如果说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变成你保罗说的话，圣经原文就是基督的见证，那么你就照意好了，就说基督的见证，因为这是基督讲的话。所以呢，我们呢来到这个启示录呢，也应该注意这个问题。这里是耶稣的见证，也有叫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一章，希望大家细心跟着我把这个专用词啊，把它很好的把握住，到底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启示录一章二节，约翰便将上帝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看见吧，这就是原原本本的这句话了，没有像这个保罗在哥林多那里啊，那句话被翻译的人添上几个字，是吧？没有添上说我为基督做的见证，而这里他原原本本的照原文翻了，就说耶稣基督的见证。上帝呢，上头呢是上帝的道。现在我们就问这个约翰，是约翰呢，上帝的道是上帝讲的话，是吧？那么基督耶稣的见证是耶稣基督讲的话，它的来源不是都是从上帝来的吗？耶稣基督不是上帝吗？耶稣讲的话，耶稣基督的见证跟上帝的道事实上是一回事啊，你为什么把它分开讲呢？咱问那个约翰。当然约翰不在这里，我们呢就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他把这两件事分开，先提上帝的道，然后说耶稣基督的见证。我想啊，他呢这么写是迁就啊教会里头一些犹太人，我想啊，因为一般的犹太人他们的一个旧的老的概念呢，就是上帝的道，就是摩西五经和先知的书和大卫的诗篇，懂了吧？旧约圣经呢，这个是上帝的道，英文叫 Word of God。 这个说法已经啊好像成了一个固定的一个名词了，这个指旧约圣经。现在呢，耶稣降临了，耶稣牺牲了，耶稣留下很多教训，在约翰看人呢，这个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是吧？是新的启示。可是为了避免啊别人不理解，他不能说把耶稣所讲的一切话都包括在上帝的话里，因为上帝的话这个名称啊已经固定了，在很多犹太人脑子里啊限于旧约圣经。所以呢，他在这里也就不得不称当时已经流行的 四福音，但那个时候可能还不止四福音呢，就是关于耶稣的事和耶稣讲的话，像约翰福音里头有很多是耶稣讲的话，耶稣讲的话就是耶稣的见证，所以呢他就这么讲，耶稣的见证固然是上帝的话，但是呢他把它分开提。好了，我们再 读下去啊，这个是 一次啊，翻译的人呢就照原文字的翻的，到了第九节啊又出问题了，又是这个添几个字了。你看第九节啊，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兄弟，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上帝的道，看见吧，还是跟上面一样啊，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看，你看这里啊就改了，又是添了几个字。你查原文呢，原文是就是第二节那个两个名堂，上帝的道和耶稣的见证。第九节啊跟第二节啊这个字啊就是那么几个字，但是翻译的人呢又加上一个什么我是吧，第九节他说为给，对了，没有加我了啊，加一个给字，还加一个做，这多余了，原文没有的，没有说给他做，原文就是为上帝的道和耶稣的见证，还是那个啊，曾在巴摩海岛上。你们可以在这里啊加一个注解，或者是在这个给字加三个点，作字加三个点啊。好，我们再过来到十二章，这里十二章呢就是这一句话了，这个给啊而为啊，这个为啊，看见吧，十七节，十二章十七节，这个为你们可以加一个有字，就是把那个为啊改成有，这个是原文的字，这个为啊翻错了，应该是有，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有耶稣的见证，这个地啊放在座那里，这个座改为地，有耶稣的见证，原文就是这个啊，原文就是 have 有 the testimony of Jesus 耶稣的见证，就是很简单这么一句话，这是第三个特点。什么意思有耶稣的见证啊？我们再研究一下，刚才我们说过，我为耶稣做的见证是我讲的话，耶稣的见证是耶稣讲的话，到底是两回事是吧？那么摆在这里什么意思，就是这一批人守上帝诫命的人，有耶稣真道的人，他们有耶稣向他们讲话，明白了，这是一个特点。我再重复一遍，这一批人守上帝的诫命，有耶稣向他们做见证讲话，这个呢我叫做相互承认，就像一个母亲到幼儿园去领他的孩子的时候，那里有几十个孩子在那里，母亲就认自己的孩子，这个小孩子就认自己的母亲，有很多别的母亲啊，他就认自己的母亲，这个母亲跟孩子呢就相互承认，叫做母亲称小孩子的名称名字，小孩子叫他妈妈，小孩子听妈妈的话，妈妈对他 他的小孩子讲话，而且吩咐他做这个做那，对不对？这叫做相互承认了。现在上帝呢，他在地上啊有一批人，他的百姓，这个百姓承认他的权威，他吩咐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一批人呢说，是你吩咐我守你的安息日，我一定把它守好，我承认你对我的权威。好，上帝说，我承认你是我的好孩子，我要对你讲话，我要给你很多很多的教训，帮助你成为圣洁的完全的人，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他怎么讲话呢？通过先知的灵，通过预言之灵啊。所以这一个名词啊，在十九章第十节呢有一个解释，请看十九章，十九章第十节，我就夫妇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有耶稣见证的弟兄啊，我把它改了，你们也可以把它改，因为我这样读呢是符合原文啊，把这个位啊改为有，有耶稣的见证的弟兄，同时做仆人的，你要敬拜上帝。下面一句话也得纠正他，改正他。我这里啊，我很抱歉啊，我经常在这里要在翻译的问题上啊提一些意见，这是不得已的，我不是、自作聪明。他因为原文是这个字，翻译的人我们不怪他，他因为当时他不晓得这个末世的教会啊有这么一个恩赐，他们不体会这个意思，所以呢他们就下面这句话他就研究怎么翻啊，结果他说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一句话很费解，很费解，你说是不是？你如果不查原文的话，这一句什么叫做预言中的灵异啊？这个灵异怎么为耶稣做见证？你一查原文呢，这句话很简单一句话啊。原文呢就是没有这么些字，不这么啰嗦，就是这么一句话啊。耶稣的见证，白了钱，就是预言之灵，就是这么几个字。我再说一遍啊，你们可以写在圣经边上，耶稣的见证就是预言之灵。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所谓预言之灵啊，是圣经里的词，不是我们发明的，圣经原文就是预言之灵，英文也是很简单一句话， The testimony of Jesus， testimony 是见证， of 属于 Jesus， 耶稣的见证， is 是 the spirit of prophecy， 预言之灵。所以呢在这里就得给他改正啊，因为呢我们要肯定啊这个上帝真教会的这三个标志，我们这个第三个标志呢是特别关系到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标志，我们就是许多的宗派里头一个，跟别的没啥两样，可是这一个标志把我们突出了，突出在什么地方？就是上帝向这个教会讲话， 通过预言之灵有很多教训给我们，因为我们承认他的权威。这个呢，我们没有这个圣经的根据啊，我们就信心呢，就这个基础啊，就太薄弱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圣经的根据啊，我们的信心呢就牢靠了啊。我们知道啊，我们做是做对了，没有做错。我们过去研究启示录十章，我们说我们是预言中的教会，是百姓。那么研究这个预言之灵啊，更肯定这一点了。哎呀，你看启示录啊，很多话是指着我们讲的。那么有人就问了，这个末世教会真的要有先知吗？我们现在来研究这个问题，好吧？我们先从旧约时代啊讲起。我们知道最早发表预言的是谁呀？是以诺，是吧？在犹大书，请看了犹大书啊，留下以诺的一句话。犹大书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正是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正是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钢皮话。好，这一段话是最古老的一句预言，是谁讲的？以诺讲的，最古老的，洪水以前的话一直传下来，记在犹大书。那么可以说犹大这个以诺呀，是头一个先知啊，发了这么一个预言。这个预言一直讲到耶稣再来的事，可是呢他的言论很少，就这么一句话。所以啊，在洪水这边呢，头一个大先知是谁啊？是摩西啊，摩西。那么这个摩西给我们留下那从西乃山领取十条诫命，而且呢写了这五卷经书，摩西五经。最后呢来了一个旧约圣经，三十九卷。这三十九卷书啊，它定为正典之后，再没有什么先知写什么书啊可以再补到这个三十九卷里头了。就是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啊，就不承认任何其他的先知了。到了新约时期呢，出了一个约翰，一个施洗约翰。这个施洗约翰呢，他根据耶稣告诉我们呢，应验了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马拉基书最后一句就是第五四章第五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句话被这个门徒啊注意上了，就问耶稣，固然先来定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呀，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好了，现在呢我们看啊，新约圣经说这个以利亚已经来过了，可是我们查这个马拉基四章第五节说是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那么这个大而可畏之日是不是 是耶稣降临头一次降临呢？我看还不是，但耶稣说他来过了。那么我们根据这一句话，马拉基这句话呢，我们可以啊做出这么个结论，我们肯定耶稣所说他来过了，可是呢还要来一次，就是最后的那个大而可畏之日是耶稣再来。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以利亚也要再来，也是作为先锋预备道路的。你们听这个也合理吧，是吧？因为他是大而可畏之日，这个真正大而可畏是耶稣再来啊，那个是真的大而可畏。因为耶稣头一次来呢，很多人还不承认他，是吧？他不是那么大而可畏的，这个日子啊不是那么轰动全球的，将来耶稣再来是轰动全球的。所以以利亚来过一趟还要来，那么你说如何实现呢？啊，注意耶稣所说的那句话啊，他说固然已经来了，你我们再还是回到十七章啊十一节，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来过了一次，并要复兴万事。这复兴万事我们注意啊，他是不是复兴万事啊？是啊，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着。这一句话也要重演，重演在什么人身上？在怀爱伦身上。我敢说怀爱伦就是基督福音之前的以利亚。有一个特点，人不认识他，施洗的约翰来过了，人却不认识他，不把他当了不起。耶稣不是问那个法利赛人，你说施洗约翰是哪来的？是出于天呢，还是出于人呢？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不认识他。